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是5月9号的主日，也是国际的母亲节。在此祝福所有的母亲，主内平安喜乐。好，首先请我们翻开颂主新歌第87首，天父必看顾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在今天母亲节的主日能够来到您面前。主，我们谢谢您赐给我们母亲，她曾为我们经历生产养育之苦，求主纪念他们的辛劳以及为儿女无私奉献的爱。主啊，因为母亲使我们能够感受如天父怀抱一样的温暖。是的，你是生命与爱的源头，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敬拜。我们也为所有的母亲来祷告。主啊，求主垂听他们在你面前一切的呼求。求主成为母亲们的双眼，引领他们一生的道路。求主帮助他们拥有智慧与能力， 来扶助敬重他的配偶，并且看顾培养他的孩子走在正路当中，当孩子长大后能够放手放心交在我们慈爱天父的手中。主啊，用你的慈爱与恩典来安慰，来保守，来引领他们，赐他们信心，在你里面有十分的平安，在你里面有完全的喜乐。主啊，我们在这边也特别为上教会当中身体灵魂有特别需要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主纪念郑牧师、邢弟兄、刘弟兄、浩伟弟兄他们身体上的软弱，而求主真是大能的手来扶持帮助他们，也为上钟玉云、王玉兰姐妹身体特别的需要，求主施恩来保守他们。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弟兄姐妹灵魂上特别的需要，也求主一一来听我们的祷告来丰富来供。祝我们为上教会何时能够开放实体的聚会来祷告求主在适当的时机让我们能够重新开放。在这期间也求主带领保守各样的聚会也能够继续的来进行。也为上众教会在面对新的环境来献上祷告，特别这些牧者长者在这混乱不清的时候，特别求主保守看顾众教会能够回到真理，能够继续来立稳根基，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来彼此来建造。主，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来仰望你，因为你是生命的主，你也是历史的主。我们相信你必带领，你必保守成全，直到你再来的日子。也求主保守今天陈牧师所要带来的讯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力。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起印诗篇第57篇。诗篇第57篇，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接下来我们要背本周的金句，出自诗篇142篇第五节。那我们一起来朗诵两次，第三次背背看。好，请。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诗篇142篇第五节。再一遍。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 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诗篇142篇第五节。好，我们接着试着配配看琴。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诗篇142篇第五节。接下来我们要唱诗颂主新歌371首恩友歌。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我们带来信息的题目是危难中信心的仰望。经文出自诗篇142篇1到7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今年的母亲节。在这里我向在座的每一位母亲祝贺节日快乐。我们都知道母亲节是由美国一位基督徒姐妹安娜·加维斯在1876年发起的， 并于1914年美国国会确定每年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作为法定的母亲节，以表达人们对母亲们的热爱和尊敬。今天我正道用的经文是诗篇142篇。虽然所要讲的主题跟母亲节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在我要讲的两个例证中间，两位主人翁也都与上面讲到那位母亲节的发起人一样，都是主内的姐妹，希望能带出一点纪念母亲节的意义来。今天正道的引言，我要讲到的这位主内姐妹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她出生在意大利一个英国上流社会的家庭，在德国学习护理之后，曾往伦敦的医院去工作。她在1853年成为伦敦慈善医院的护士长。在格里米亚战争时，他积极争取在英军战场开设医院。南丁格尔于1854年10月和38位护士到格里米亚野战医院工作，为士兵提供了及时的医疗护理，成为该院的护士长，被称为格里米亚的天使。通过南丁格尔的努力，使护士的社会地位和形象都大为提高，成为崇高的象征。512国际护士节也被设立在南丁格尔的生日那一天，用来纪念这位近代护理事业的创始人。此后，南丁格尔成为护士精神的代名词。但是南丁格尔这一位女基督徒，当她30岁的时候，有一阶段处于她人生灵性的低潮。那时她灰心丧志，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着：我的神啊，我到底有什么用呢？我的一生了无乐趣，还是让我死了吧。每天我就寝时，多么期待就这样潇洒地走了，不用再起来迎接新的日子。然而乌云过后，光明接着就来临了。神唤醒他，使他发现生命的新意义，使他靠主重新得力，不负使命，终于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让自己的生命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他一生致力于护理事业，创下了显著的功绩，真可谓荣神一人。直到90岁，他才被主接回天家。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诗篇142篇。写这篇诗篇的诗人告诉我们，当他在人生处于危难之中，没有灰心丧志，而是带着苦情和患难向神吐露，向神陈说，发声哀告神，恳求神。他以坚定的信心仰望他所信所靠的神。弟兄姊妹们，我们恳求圣灵今天来帮助我们，借着诗人亲身的经历，使我们效法他的信心，在艰难困境和危难当中能够全心倚靠神，仰望神，并能够赞美我们的神。好，我们下面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在诗篇142篇第一到第七节，请听我读这段经文。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呀，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 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一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下面我要讲的第一个重点是危难中的哀求。弟兄姊妹们，我们请留意这首诗篇的小标题，说到这是一篇大卫在洞里所写的训诲诗，而且看诗篇的诗句中所用的代名词我、你、耶和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也是一篇诗人自己向神祈祷的祷文。大卫为什么在洞里写这样的一篇诗篇呢？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当时大卫杀死巨人哥利亚，百姓唱歌跳舞庆祝胜利，妇女们唱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哪知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非常不喜欢这事，并且发怒，而且从那时起，扫罗就千方百计想杀死大卫。后来大卫就从王宫里逃了出来，而扫罗呢，却是丧心病狂的四处追杀他。大卫东逃西躲，就躲进犹大山地的一个天然洞，叫亚杜兰洞。他父亲、弟兄和全家，还有一些受窘迫的、欠人债的、心里苦恼的，大约有400人聚集在那里。那时候的大卫惶惶不可终日，死亡的阴影时时的笼罩着他。我们从诗篇的诗句中就可以了解到大卫当时的情形。第三节说，在他所行的路上有敌人暗设的网罗要陷害他。扫罗那时候真是布下天罗地网要寻索大卫的命。我们来想想，大卫他们躲进一个山洞去避难，到底是一个好去处吗？如果扫罗没发现那个地方，那就好了。但是如果让扫罗知道了，那就不得了了。第六节还这样说，他们比我强盛，若是扫罗领兵来到，山洞又没有退路，没有逃命的出口，那岂不是死路一条吗？难怪第四节大卫说，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大卫环视山洞，看见洞里的那些人，难免感觉这些情况和士师高他的时候说他要做以色列王的情形，那差距是何等的大。我们知道当撒母耳用膏油膏大卫的时候，预言他要做以色列王，使以色列百姓国富民强。可是现在呢，他却逃难躲在这样一个阴暗的山洞里，还托老携幼的。除此以外，跟随他的人是一些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说不好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共有400多人。这些人在逃难之时不但拖泥带水，而且他们的饮水用餐这些问题都压在大卫的身上，每天都需要大卫帮他们解决。除了这些外在的情势急迫，还有内在的心灵痛苦，正如他在第三节所说的，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要知道灵比心更深更重要，心中有时忧愁烦恼苦恼已经很不好受了，但这里大卫所说的灵里发昏，比心里的忧闷苦恼更为难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大概会这样想，大卫真是内忧外患，穷途末路，连活下去的指望都没了。是啊，大卫的处境真是非常的艰难。然而大卫又是如何去面对这些困境和绝境呢？感谢神，我们看到 在这么危险、惊恐、艰难的环境中，大卫虽然心灵软弱，但却没有忘记他所信所靠的神，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也没有因此失望绝望。他乃是在困境绝境当中这么说：我的灵在我里边发昏的时候，你也就是神，你知道我的道路。刚才我们说过，这首诗篇是一篇大卫向神祷告的祷告文。我们来看大卫在困境中如何向神祷告。在这篇诗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向神迫切祷告的许多遣词用字。第一节说到他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哀求耶和华。第二节又说他在神的面前吐露苦情，陈说他的患难。第四节又说求你向我右边观看。第五节又说我曾向你哀求。第六节说什么呢？求你听我的呼求，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第七节又说求你领我处理被囚之地。弟兄姊妹们，从这些经文的用词，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将他一切不幸的遭遇带到他所信的神面前，告诉神，将一切难处苦情都向神倾吐，也恳切地祈求神的帮助和拯救。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也总有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在困境当中，我们是否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似的？我们是否觉得天苍苍、地茫茫，世界之大，似乎没有我们容身之处呢？我们是否觉得自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呢？我们是否觉得前途渺茫，路途无光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处在这种困境逆境当中，我们千万不要一味的沉浸在自己的担忧烦恼之中。我们要学习诗人大卫，将我们的苦情、将我们的患难、将我们的无助带到父神的面前，来向神倾吐，向神哀告，向神恳求。或者有时候我们倾吐过了，也祈求过了，恳求过了，但却仍然于事无补，甚至朝着我们认为不好的方向去发展。弟兄姊妹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我们觉得连仅有的一点点信心都快没有了，正像大卫所说的，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了呢？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仍然不要泄气，不要失去信心，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带着这一切苦情来到神的面前，一次次的向神述说，一次次的向神流泪哀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处在危机中、急难中，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那就是举目仰望我们的神，不丧胆，不灰心，也不泄气。神要照着我们的信心扭转这一切，神要使危机变为转机。其实危机就是转机的前奏，危机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要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而这位神他是保护他百姓的，他不打盹，也不睡觉。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为我们属于他的儿女预备前面的道路。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他要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直到永远。好，我们下面来看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 信心的仰望。今天我们读的诗篇142篇可以把它分成两段，前半段是叙述诗人向神发声哀告，我们刚才都看过了，然后后半段呢是诗人大卫向神发出称赞，前半段是向神吐露苦情，陈说患难，后半段是赞美神丰富的恩典，前半段是灵里发昏，后半段称神是他的福分，前半段是敌人为他暗设网罗，后半段是神救他脱离逼迫，前半段是他发声哀求，后半段是神听他的呼求。前半段他说我无处避难，后半段却说神是我的避难所。前半段说没有人眷顾我，后半段却说一人必环绕我。前半段灰心失望，后半段却充满了希望。虽然整篇诗篇都是向神祷告的祷文，但前半段夹杂着一层薄薄的疑虑，灵里发昏，而后半段却似乎唱出信心的歌，有厚实的仰望和信靠。其实对大卫来说，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还是400多人躲在亚杜兰洞里，扫罗还一样拼命的追杀他，但是他的灵里已经释放了，他的信心也增加了，他的盼望也实在了。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处在困境里难处中，如果我们太注意在那些事情本身的上面，太用心在那些事情的难处和它可怕的地方，我们就会灰心失望丧胆，就像大卫诗篇中的前半段那样。但是如果我们用信心来仰望神，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并且他是爱我们的，我们就会坚强起来，那些困难也似乎不那么可怕了。这就像大卫诗篇中的后半段一样，大卫的信心坚强起来了，使他专心仰望这位是他避难所的神，仰望这位是他福分的神，神也真的就成全了大卫的信心，使他得到神借着撒母耳膏他的时候给他的应许。从以色列的历史上我们知道，大卫最终平安的出了亚杜兰洞的危难，正如第七节所说的，领我出离了被囚之地，那些跟随他的人后来竟成为勇士，帮助大卫博取了尊贵的王位。好，我们回到经文中，从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四个求你，让我们一同来留意看看。四节说，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六节上说，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六节下半节说，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第七节说，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弟兄姊妹们，这四次的求你带出了大卫向神祈求的四个方面，求你看我，求你听我，求你救我，和求你领我。这真是一个全然交托神的祷告，这也是一个专心仰望神的祷告。是的，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正像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教导门徒的。我们不要总以为我们信靠主，主就必保护我们无灾无病，事事亨通。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都会遇见苦难，都会有难处，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通天的路，那就是祷告 仰望神。其实这个人间都不完美，但是这个世间有了神，就使我们的心里有平安，我们的心就可以靠主得到满足。弟兄姊妹们，或者你会觉得大卫是历史上的人物，听起来只不过是一个故事，实际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例子。弟兄姊妹们，我要说不是这样的，因为这诗篇里所说的不仅在大卫身上能这样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位落在苦难中的信徒都可以去经历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他是昔日大卫的神，也是今日我们的神。大卫是有信心的圣徒，今天在我们周围也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信徒，我们只要留意观察，这些圣徒，这些主的见证人就在我们的身边，离我们不远。我们如果有属灵的眼光，就可以认识他们，可以看见他们如何在困境逆境当中所活出来的美好的见证。求主赐给我们明亮的灵眼，能够看见神放在我们身边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可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了。求主帮助我们。我接下来要向弟兄姊妹介绍一首诗歌，它的名字是《爱主更深》。这首诗歌的词作者是普伦蒂斯夫人。普伦蒂斯夫人的父亲是基督教著名的牧师爱德华·佩森，他自幼酷爱文学，16岁起就经常在第一流的杂志《波士顿的青年之友》上发表诗文，深受读者的欢迎。后来他从事教育工作，以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年轻的一代人。1845年，他与长老会的牧师、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教授普伦蒂斯结合。他一生体弱多病，却始终保持着美好的灵性和活泼的思维，共著有诗歌100多首。普伦蒂斯夫人在痛苦中所得的经验，使他成功的写了一本畅销的灵修书《步向天国》。这本书描述了宗教生活的美妙和来生的美景。它以销量20多万册成为19世纪美国最畅销的灵修书。普伦斯蒂夫人她的一生多经坎坷。1856年她曾经历了19世纪瘟疫大流行，接连痛失2个孩子。瘟疫夺走了他们年幼的生命，中年丧子使这位多病的慈母愁肠寸断。有一次他从墓地回来，想到自己希望成空，前途茫茫，不禁痛不欲生。这时他的丈夫强忍着心里的伤痛，语重心长地劝慰他，对他说，现在正是神的爱更深地向我们显示的时候，正如孩子在生病受苦和伤心之时更蒙父母的疼爱，神使苦难临到我们完全是为了他的荣耀，好让我们学习顺服他。普伦蒂斯夫人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拿起一本圣诗集，翻到了女作家亚当斯所写的《与主相亲》，她得到了不少的安慰，仿佛看见了雅各梦中的天梯。她想，雅各既然能从流亡之中与主更加接近，我为什么不能因苦难而爱主更深呢？于是她立即按着与主相亲的格律写下了《爱主更深》这首圣诗， 成为圣诗史上的经典力作，深受世界各地教会圣徒的喜爱，广传至今。这首诗起先连她丈夫都没有看到，直到13年以后，在1856年才正式的发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充满渴望、发自心底里面的歌。愿这首优美浑厚、深深打动人心的赞美诗，也带给我们莫大的信心和安慰。这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切愿深爱我主，爱主更深，我心向主倾吐，愿主垂闻，求主安慰我苦，导我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虽在苦难之中，不改我心，转思主爱无断，难中恩藏，歌唱忘掉我苦，指望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即或大限将临，一息尚存，我仍呻吟求告，愿主赐恩，使我得尽天福，永远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爱主的诗歌。
切愿深爱我主，爱主更深，我心向主倾吐，愿主垂闻，求主安慰我苦，导我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虽在苦难之中，不改我心，转思主爱无端，难中恩藏，歌唱忘掉我苦，指望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即或大限将临，一息尚存，我仍呻吟求告，望主赐恩，使我得尽天福，永远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
弟兄姊妹们，100多年来，这首诗歌被翻译成许多语言，数不清的人在他们灰心失望、苦难煎熬之中，因吟唱了这首诗歌，他们得到了勉励和安慰。普伦蒂斯夫人说过，爱主更深是我最大的需要和心灵不住的呼吁。不论在丛林中，在床上，乘车外出，或喜乐，或忧伤，或忙碌，或休闲，我心中总有微小的声音在呼求，更深的爱，更深的爱， 更深的爱。他去世以后，亲友们在他的墓地前所唱的就是这首《爱主更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普伦蒂斯夫人的一生，我们也来审视一下我们的一生。我们大概就会发现，我们的软弱并不寂寞，我们的挣扎并不孤单。从他的一生来慰藉我们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神的恩典永不改变，神的应许永不动摇。弟兄姊妹们，今年全球疫情蔓延，危机四伏，灾难不断，你是否承受着挚爱之人重病或离世的悲痛呢？你是否经历迷茫，经历惧怕，陷在深深的伤痛中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无论我们面临什么，在患难中，让我们凭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他必安慰我们，复辟我们，加力量给我们。神使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目的是要造就我们，叫我们胜过他，使他成为荣耀神的机会，使我们能够深爱我主，爱主更深。就算我们在世上一切的幸福都被剥夺了，就算我们在世上打败仗了，就算我们在这世上失去了很多很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基督徒都是赢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了世界，我们的主已经打了胜仗，所以我们这些仰望神的人，结局就是胜利，就是荣耀。因为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信靠他的人预备了一个将来美好的家乡，就是在父的家中，那才是一个完美的家，那才是一个完全没有忧愁的家，那是一个没有烦恼的家，那是一个没有缺乏的家，那是一个荣美的家。不管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多久，我们总有一天要回到那个可爱的家。所以最终的赢家一定是我们，因为有全能的神与我们永永远远的同在。正如诗人大卫在第七节所说的，神要领我们出离被囚之地，就是这个烦乱的世间，我们好称赞神的名，义人必环绕在我们周围，因为神是用厚恩待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有神同在就有平安，有神同在就有喜乐，有神同在就是天堂。阿们。
谢谢郑牧师带来的讯息。接下来我们要再唱诗颂主新歌486首，一路引导。
Jesus.
接下来是报告，请大家参阅节目单的报告事项。接下来我们要唱诗，赞美诗歌310首，靠近主。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